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18号下午5点，北京时间2月19号早上6点，我是海伦，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时将提出人权问题，并与寻求支持基本普世价值的持不同政见者见面。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奥巴马为期两天的古巴行程将于3月21日开始，此行标志着美国对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岛国政策变化的最新发展。罗兹说，奥巴马将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讨论广泛的问题，但没有计划会见他的兄弟菲德尔·卡斯特罗。后者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取得古巴政权的革命领袖，但因健康原因已经退休。奥巴马星期四表示，他此行将寻求推动美古双边关系和能够改善古巴人民生活的努力。古巴官员对即将进行的访问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讨论任何问题。这次古巴之行显示出奥巴马仍然决心在离任前的11个月推动他作为个人遗产的成就。土耳其指责安卡拉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是一名与库尔德民兵组织有关联的叙利亚男子制造的。那次袭击造成28人丧生，但美国星期四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是谁发动了攻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发生的袭击是由库尔德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一名从叙利亚潜入土耳其的人一起进行的。他说，这名叙利亚男子是叙利亚库尔德反叛组织的一个武装分支人民保护联盟的成员。安卡拉将人民保护联盟和库尔德工人党一同视为恐怖组织。在华盛顿，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谴责了这次在安卡拉市中心发生的爆炸袭击。爆炸破坏或摧毁了5辆运载军事人员的公交车，但罗兹表示，美国还没有确定谁应对此事负责。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通了电话，表达了华盛顿对北约盟国土耳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坚定承诺。乌干达警方短暂拘捕总统候选人被希杰，之前他试图进入一个他所说的正被用于操纵全国选举的房屋。美国之音的斯瓦西里语组报道说，被希杰星期四晚些时候被释放，并被带到他在首都坎帕拉以北的家中，目前不清楚他是否被软禁。乌干达报纸报道说，贝希杰和一群支持者指责当局在那所位于坎帕拉市近郊的房屋里预先标记选票和操纵选举结果，警察阻止他进入那所房屋。乌干达选举的投票站现已关闭，计票已经开始，数百万选民星期四投票选举总统、议会席位和地方政治职位。欧洲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为期两天的峰会，讨论英国的欧盟成员资格以及移民危机。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四抵达会谈地点时警告说，他不会接受不能满足英国需要的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峰会前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晤后表示，德国已经准备好尽一切的努力创造条件让英国继续留在欧盟。但奥朗德明确表示，满足英国要求的任何做法都不能破坏有着28个成员国的欧盟。此前，绝大多数欧盟高级领导人都表示有兴趣，也有信心英国将保持成员国的资格。伊朗派驻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特使星期三表示，伊朗计划将石油产量增加到国际制裁，使之大幅度削减石油出口之前的水平。伊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石油部长将商讨一项冻结石油生产以应对石油价格大跌的建议。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卡塔尔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星期二同意将各自的石油产量保持在一月的水平。冻结石油产量的协议标志着沙特石油政策的转变。
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总统参选人抨击奥巴马下个月出访古巴的计划，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强军事化，奥巴马呼吁各方遵守南中国海裁决，台湾不接受，土耳其发生的炸弹袭击造成至少28人丧生，土耳其总统誓言报复。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奥巴马出访古巴的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和卢比奥抨击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出访古巴的计划。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克鲁兹和卢比奥星期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市民会议演说时表示，他们不会访问这个由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他们两人都有古巴血统。卢比奥说，如果不是自由的古巴，我就不会去。卢比奥是代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他的父母1950年代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之前从古巴移民美国。卢比奥说，白宫跟古巴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缓和，并没有让古巴的人权状况有丝毫改善。他说，古巴政府一如既往，依然是一个压制政权。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也表示，只要卡斯特罗家族还在掌权，他就不会访问古巴。克鲁兹的父亲1957年离开古巴。克鲁兹说，我认为这完全是个错误，我认为总统应该推动古巴开放自由。克鲁兹还说，奥巴马现在去古巴基本就是表示歉意的行动。这次市民会议在奥巴马总统下个月将访问古巴的消息传出几个小时之后开始。奥巴马这次访问古巴是他实现美古关系正常化努力的一部分。奥巴马的努力包括动用他的行政权力结束对古巴实施了几十年的经济和旅行制裁。来自民主党的奥巴马要求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正式解除对哈瓦那的贸易禁运。他说，禁运是无效和有害的。解除制裁尽管是分歧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还没有成为总统参选人竞选中的重要话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欧盟官员星期三警告中国应当接受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的裁决。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斯尔莱特表示，欧盟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盟友均认为国际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如果中国拒绝接受，将会付出代价。此外，他还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应当站在菲律宾和其他东盟生索国一边。他说，这是国际法，这点非常重要，它对所有各方都有约束力。此外，在研讨会上，欧盟驻华盛顿官员伯特特也指出，如果国际社会就海牙法院的仲裁达成一致的看法，中国很难抗拒。他还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欧盟国家将支持美国保证国际法的贯彻实施。中国对南中国海的绝大多数岛屿声称拥有主权，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其他一些东盟国家和台湾也对南中国海部分岛礁宣称拥有主权。2014年3月底，菲律宾将南中国海问题提交给国际仲裁法庭。中国一直拒绝参加庭讯，称这一问题不在国际仲裁范围之内。针对美欧官员的说法，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在涉及领土归属问题上不接受国际仲裁的立场。他还批评称，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实际是一种背信弃义的做法，是企图否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强军事化。之前有消息说，北京已经在其控制下的一个有争议岛屿部署了地对空导弹。克里星期三说，我们已经多次表示，非军事化是南中国海地区的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标准。他还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曾承诺不会将那一地区军事化。克里说，但是每天每一个证据都表明那里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军事化在增加，这是严重的问题。克里说，我们与中方有过这些对话，我相信未来几天我们将就此进行进一步非常严肃的谈话。有关中国导弹部署的消息最早是由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的，报道是基于一个民用卫星中卫星公司提供的图像。报道说，图像显示在永兴岛部署的八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台的两部电池和雷达系统。此时正值奥巴马总统结束了在加利福尼亚州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奥巴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在有争议海域的军事化。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地对空导弹的行动是对其非军事化承诺的倒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上午在美国国务院与波兰外长举行会谈之前向记者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军事化活动证据充足，美国将与中方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交涉。
我们反复表示，非军事化是有关南中国海问题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标准。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和奥巴马总统站在白宫玫瑰园，说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是每天都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样或那样的军事化程度一直在增加，这令人严重关注。我们已经与中方有过相关交涉，我相信在接下来几天里，我们还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进一步的非常严肃的交涉。
克里表示，希望中国能意识到不应该通过单边行动、武力或是军事化，而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和与其他声索方合作来化解南中国海的管辖权分歧。在美国国务院当天的记者会上，对于美国是否对中国方面未能履行习近平的承诺感到失望的问题，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而且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证实中国部署了地对空导弹，这就表明这是一种倒退。
美国福克斯新闻星期二报道说，商用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美国国务院官员称，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图像。美国国务院强调，主权声索方应该通过和平的外交方式处理争端，对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只会对这一努力产生反效果。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上部署地对空导弹一事，美国国务卿克里称，未来几天将和中国就此事进行严肃交涉。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星期二的美国与东盟峰会上再度呼吁各方通过法律途径和平解决争端，包括遵守国际法庭即将做出的相关裁决。不过，台湾外交部说，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将台湾排除在外，因此仲裁案的裁决台湾不能接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奥巴马在美国与东盟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必须受到维护，合法的商务不应受到阻碍。他呼吁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各方通过法律途径和平解决争端，遵守并尊重国际法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即将做出的裁决。作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声索方之一的台湾，其外交部星期三在回应奥巴马的呼吁时表示，尊重也同意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和平解决争端，也支持各方经由公正、透明及对等原则下寻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分歧。但对于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基于台湾未被邀请加入仲裁程序，仲裁法庭也没有征询台湾的意见，在被排斥于仲裁案以外的情形下，台湾不能接受仲裁庭的判决。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南中国海紧张加剧之际，菲律宾依据国际法提出的仲裁案应该受到关注国际体系的每一个主权声索方及所有国际社会成员的重视，包括台湾在内，而台湾的角色尤其重要。葛莱仪说
，And Taiwan's part, in my view,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It is the
台湾的分量在我看来格外重要，因为它是十一段线的原始创立者，也是中国九段线主权主张合法性的来源。当然，台湾控制了斯普拉特利群岛最大的天然地形，它在南中国海也有自己的利益和关切。
葛莱仪说，他希望台湾能接受国际法庭的裁决，因为在许多台湾无法参与的国际体系下，台湾仍然对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例如，台湾并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但台湾仍然参与了许多相关的活动，包括与美国在防止核扩散的集装箱安全倡议进行合作等。葛莱仪说
，And then I personally hope that when the
我个人很希望，一旦国际法庭作出裁决后，那会是台湾可以接受的结果，因为台湾在全世界被普遍视为是一个对世界问题有正面贡献者，只要能给他机会来面对和参与。
虽然台湾外交部表明不接受国际法庭对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裁决，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他们还不清楚将在5月20日就任的民进党政府将如何处理裁决结果。葛莱仪认为，民进党目前立场不明，会等待裁决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这也是一个较为明智的做法。他相信美国政府会敦促民进党谨慎处理这个议题。对于南中国海因中国在争议岛礁部署导弹引发的进一步紧张，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星期三呼吁各方自我克制，秉持和平原则解决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兴岛上部署防空导弹，菲律宾、台湾以及日本表示高度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中国已经将地对空导弹运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永兴岛，并且说两套导弹系统属红旗九型，其中包括配装的雷达器材。这份报道引起了菲律宾政府的高度关注。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埃德温·希拉尔达星期三说，
我们继续监视那里的情况，希望继续核实有关中国在那里已经部署导弹的报道。一旦予以核实，我们将要求国防部发表声明。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还说，
我们再次强调，鉴于我们的海域内贸易频繁，加剧这种形势或者有可能使这种形势升级，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南中国海形势的最新动态引起台湾方面的关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对路透社证实，中国军方已经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后任总统蔡英文星期三说，
主权争议的事情上面哈，是呈现一个比较紧张的态势了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各方哦，能够秉持和平解决南海争议的这个原则。
另外，日本也关注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部署导弹的动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三说，
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例如大规模填海造岛，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用于军事目的，这些加剧紧张的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共同担忧。日本高度关注有关动态，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情况。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引发各界关注。有分析人士说，这其实是中国为在南中国海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做的准备，是中国最终在南中国海建立禁行区的开始。 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峰会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了两组八连装地对空导弹发射架和一个雷达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在武迪岛部署导弹并非偶然。肖恩·亨斯勒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的副教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e timing of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You know, I think it's a direct response to recent FONOPS.
实际上并不是巧合，我想这是对美国最近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和东盟在加州就一系列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峰会做出的直接的回应。
2月15日到2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谈，南中国海是主要议题之一。亨斯勒说，中国选择在武迪岛而不是新建的人工岛部署导弹，显示出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具有挑衅性。他说，中国实际控制武迪岛差不多40多年，而且在武迪岛上也曾有过军机。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中国将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的第一步，为将来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最终巩固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主权做准备。
My opinion is that China has already made up its mind to over time militarize not only the Paracel Islands but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he reclaimed, you know, the three larger reclaimed islands.
我认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了，不仅要将帕拉塞尔群岛，同时也会逐步将斯普拉特利群岛上的人工岛屿军事化。他们会在那里部署反潜直升机，进行情报监控和侦查。他们有意部署固定翼飞机、各种战机、雷达，提供早期预警等等，以及其他的防御设备等。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从事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高级研究员程斌说，这与中国多年来希望在南中国海取得主导地位的努力和追求是连续和一贯的。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ir arguments about the nine-dash line, their arguments about historical rights.
这和他们有关九段线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权益的说法一致，与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人工岛有关，与设立三沙地级行政区来管辖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的动作一致。这是最终设立一个禁行区的第一步。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南中国海建立类似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南中国海的一些生索国在自己控制的岛屿上修建防卫设施一直多有，但是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不同，是军事化的升级。
But there's a degree of militarization and capabilities.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have deployed short-range artillery.
这里有军事化程度和军事能力不同的问题，有的国家在岛上部署了短程大炮用来自卫，地对空导弹对短程大炮来说是非常大的提升，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对在该地区行动的飞机构成相当程度的威胁。
格莱伊也强调，这不是中国的最后一步，中国最终是想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取得更多的海上和空中控制权。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说，中国的这些载具看起来很像红旗九防空导弹系统。报道说，红旗九类似于俄罗斯的 S-300 导弹系统，射程达125英里，将对接近的任何飞机，不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造成严重的威胁。海军战争学院的亨斯勒认为，更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
I view it less as a tactical threat to aircraft flying in the area and more of a strategic message. And the question is how big of a threat.
与他们发出的战略讯息相比，我倒不觉得在该地区飞越的飞机有更大战术上的威胁。这个讯息就是，如果中国最后会在斯普拉特利以及帕拉塞尔群岛取得军事基地，这对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威胁。
传统基金会的程斌说，面对中国的行动，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政策。
what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do? I think several thing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continue its policy of conduc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and it needs to pick areas and sites that send a very clear signal.
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承诺。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进行航行自由，向中国展示美国致力于航行自由的决心，继续进行目前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沿海进行的监控行动等。
他还说，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十国领导人峰会就是美国展示领导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美国不仅应该和东南亚国家，还应该联合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向中国共同发出信号，即中国的做法不仅是不能接受的，也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将面临后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说，美国应该与中国周边国家一起，让中国付出更多的代价。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的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结束后表示，他们在这次峰会上就一系列重要的原则达成一致，包括东盟将继续在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和进步上发挥核心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如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美国和东盟领导人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加州阳光之乡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2月16号在美国与东盟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峰会建立在过去七年美国与东盟展开的史无前例的合作基础上。
过去两天我传递的一个主要信息是美国对东盟及其人民的承诺，这个承诺将是强有力和持久的。在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下，我们有一个指导我们关系今后几十年发展的框架。
奥巴马说，东盟强有力的声音使得他们在好几个方面取得进展。他最先提到经济方面的进展。
首先，我们同意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鼓励对于现代竞争性经济至关重要的企业精神和创新。
奥巴马宣布了美国与东盟链接的新倡议，即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各个中心组成的网络，更好地协调双方之间的经济接触，并把更多的创业者、投资人和企业联系起来。他提到的另外一个取得进展的领域就是南中国海。
美国和东盟都重申我们对区域秩序的坚定承诺，就是国际规则和准则以及所有国家的权利，无论大小都得到维护。
他说，双方讨论了在南中国海采取具体的步骤来降低紧张局势的必要性，包括停止进一步填海造地以及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化。奥巴马重申，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并支持所有国家这样做的权利。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将帮助其盟友和伙伴加强他们的海上能力。在峰会后，双方发表的一个17点联合声明中，有四个要点是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除此以外，奥巴马还提到，美国将继续与东南亚那些致力于推动法治、善政、问责机构以及普世人权的人站在一起。双方还同意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对付跨国性的挑战，包括反恐、气候变化、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等。奥巴马说，他相信这次成功的峰会使得美国与东盟的伙伴关系走上一个新的轨道，在今后几十年将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奥巴马总统在举行完这场记者会后，就立即前往棕榈前国际机场返回华盛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誓言要对安卡拉市中心星期三发生的汽车炸弹袭击做出坚定的反应。爆炸造成至少28人丧生，61人受伤。汽车炸弹爆炸时，一队军车在安卡拉市内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前停下，那里距离国会大厦和军事总部仅有几百米之遥。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此事负责。近几个月来，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分离主义武装组织都在土耳其发动过类似的袭击。埃尔多安说，爆炸事件超过了所有道德和人性的底线， 并表示，土耳其将不仅对那些攻击者，也将对他所说的幕后势力进行报复。埃尔多安推迟了对阿萨拜疆的访问，总理达武特奥卢也计划取消前往布鲁塞尔的行程，他原本要到那里与其他欧洲领导人讨论难民危机。另外，土耳其不顾西方盟国的劝说，星期二再次炮击了在叙利亚北部省份阿勒颇节节推进的库尔德武装，而与西方敌对的大马士革政权也谴责了土耳其在叙北打击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称这是侵犯叙利亚主权，并请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但安卡拉当局似乎执意忽视这些呼吁，继续打击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土耳其连续炮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民兵武装。俄罗斯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问题，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对俄罗斯的举动不屑一顾。他说，俄罗斯在轰炸医院和学校，然后因为土耳其采取保卫本国边界安全的措施而把土耳其告到联合国安理会。他说，这是什么态度？达武特奥卢总理还重复了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威胁。他说，如果他们继续推进，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民兵继续西进，试图打通与叙利亚库尔德人聚集地阿扎兹的连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高级官员说，炮击是为了报复这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袭击，但这名官员无法拿出证明这些袭击行动确实发生过的照片，也无法说明袭击发生在什么时候。安卡拉指责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是土耳其境内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的延伸。观察家网站政治专栏作家卡迪里科塞尔说，由于土耳其的盟国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及其政治分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安卡拉正在盟国中陷入孤立。他说，
The West in general sees the PYD as a reliable ally。
西方一般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可靠盟友，而安卡拉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比伊斯兰国的威胁还要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问题的看法，完全是颠倒的。
美国展开空袭行动，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安卡拉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尤其紧张。土耳其官员说，美国向叙利亚库尔德人提供的武器最后落入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手中，华盛顿否认向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提供武器。上个月协调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布雷特·麦格克前往叙利亚城镇科巴尼，会晤了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队成员。在那次会晤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华盛顿必须在土耳其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之间选择谁是合作伙伴。不过，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索利·奥泽尔说，在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纠纷不大可能导致美土关系全面破裂。他说，
The Turkish challenge, it's either them or us,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 well, it's both of you.
土耳其发出的挑战是，要么选择他们，要么选择我们。美国方面的回应是，你们两家我们都要，我们将继续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合作。在通常情形下，这会产生严重的外交危机。不过，土耳其确实需要美国，而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问题上，证据很明显，美国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式，土耳其也不会改变他自己的方式。
土耳其清政府媒体呼吁禁止美军空袭伊斯兰国目标时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不过到目前为止，安卡拉没有理睬要求制裁华盛顿的呼吁。
美国军方官员说，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向北挺进的行动还没有极大削弱美国领导的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努力。不过，他们担心以后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军方发言人史蒂夫·沃伦上校说，尽管停止敌对行动定于两天后开始生效，但是叙利亚继续得到俄罗斯部队的帮助。
看不到俄罗斯支援有所减少，不过都是空中行动，只要在协议生效当天停止飞机就可以马上停止，我们不会看到任何准备暂停敌对行动的明显迹象。 我知道停火和暂时停止敌对行动是不同的措辞，有不同的含义。
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上周制定的这项计划要求叙利亚各方停止敌对行动。美国政府发言人说，世界六大国达成的这项协议并不是宣布所有战斗均已结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发射远程火箭一个多星期之后，美国四架 F-22 猛禽隐形战机2月17日飞越韩国，向朝鲜展示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与韩国即将在下个月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威慑来自平壤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四架雷达难以探测的 F-22 猛禽隐形战机从日本冲绳基地飞抵韩国。自从上个月朝鲜无视来自世界大国的警告，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以来，这是美国向韩国增派战略力量的最新举措。
这次使命需要展示美国和韩国同盟的力量，以及两国维持朝鲜半岛稳定的决心。 F-22 猛禽是全世界空战能力最强的战机，它的能力代表我们捍卫韩国的许多能力之一。美国对捍卫韩国的承诺坚定不移。
U.S. maintains an ironclad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0年代初，朝鲜金日成政权对韩国发动侵略进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侵略，中国则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名义调遣军队支援金日成的侵略战争，并付出了几十万军人伤亡的代价。
朝鲜在核试验之后再发射远程导弹，这种挑衅造成朝鲜半岛的严重安全危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韩国和美国空军拥有最强大的作战能力，完全可以应对北韩进一步的挑衅，并在朝鲜发动新挑衅的情况之下予以彻底的惩罚。
韩国和美国表示，朝鲜在2月7日发射远程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它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多项决议，朝鲜则表示它只是发射了卫星。美国军方上个周末表示，为了应对朝鲜最近的挑衅，已经向韩国增派了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韩国和美国也在商讨部署高空域导弹防卫系统，即所谓的萨德导弹系统。此外，在朝鲜1月6日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B-52 轰炸机低空飞越韩国。与此同时，美韩两国正在准备3月开始的联合军事演习。韩国官员表示，今年的联合军演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有28,500名军人驻扎韩国，韩国武装部队有60多万人，朝鲜则有120万。朝鲜声称，美韩两国的年度联合军演是准备战争。韩国和美国则表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联合军演是防御性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军方官员说，朝鲜日前所谓的卫星发射，证明朝鲜的弹道导弹运载能力足以令美国及其盟国担忧。国会一些议员批评政府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这项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邦办比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2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 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Where we should see an advancing budget.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表示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使朝鲜改变态度。不过，韩国民众对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意见不一。与此同时，韩国和中国就双边战略对话以及朝鲜问题举行会谈。中国表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如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现状，任由金正恩政权脱缰狂奔，朝鲜将部署核导弹，韩国人会在恐惧中备受煎熬。朴槿惠说，停止开城工业园区运转是采取措施的第一步，未来将引领国际社会强力合作，并动用一切可用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不过有韩国学者认为，针对朝鲜的更强有力的措施不会改变朝鲜的现状。位于首尔的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说，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大饥荒，朝鲜遭受极度的经济困难，但朝鲜并没有改变其政策，反而提出了先军政治路线。
因此我相信，那种认为对朝鲜实施更强大的压力和制裁会改变朝鲜，导致朝鲜政权崩溃的想法，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一些首尔居民也对政府将如何应对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很遗憾，很多人因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利的影响，如开城工业园区的商人等。我希望政府采取更长期的政策，因为短期内很难看到政策的积极效果。
我们的政府对这种态度的改变让我费解。韩朝有共同的命运，解决冲突最好通过谈判，即使朝鲜的一些行为是错误的，不管怎样不能有战争，谈判解决问题才是明智的。
韩国在和国际社会讨论加大对朝鲜制裁的同时，也在同美国磋商驻韩美军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以加强韩美防务力量，并保持对朝鲜的威慑力。不过韩美计划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引起周边国家的关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16号在首尔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林胜南共同主持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张业绥说，中国支持新的强而有力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必须通过对话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业绥还对韩美商讨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反对。
我们也就萨德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方已经表明了反对的立场，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呢慎重行事。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决议具有否决权，国际社会要对朝鲜实施的新制裁得到中国的合作才能顺利实施。此前中国曾投票赞成对朝鲜核项目进行制裁。
苹果公司抗拒美国政府的命令，拒绝对其加密软件进行解密，以便让执法人员调查最近发生的一次恐怖主义袭击。苹果呼吁就此进行公众辩论。那么，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哪个更重要呢？很多美国人感到进退维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解除一对实施恐怖袭击的夫妻所使用的 iPhone 手机的加密软件密码。去年12月的袭击造成14人死亡。苹果公司星期三则以一封公开信作出回应，要求他的消费者抗议他所说的政府没有先例的越界，以及对公民隐私可能造成的寒蝉效应。消费者则有不同的反应。
这就会让政府有权打入所有人的手机，假如是为了调查，我觉得这是合情合法的。
白宫星期三证实，调查恐怖主义活动是当务之急，但公民的隐私权也不能受到损害。
他们并没有要求苹果重新设计它的产品，以便为他们的一种产品制作一个新的后门。他们只是要求对这一件产品做点事情。
这一案件是执法当局所面临的一个典型的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在纽约这样的恐怖分子所瞄准的大城市，这种问题尤其突出。
我们都尊重宪法权利，我们也都理解人们对隐私权的种种敏感，但不幸的是，这些公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使恐怖分子可以更方便地做坏事。这种情况必须制止。现在的底线是，有关公司必须更注意公众利益，而不是牟利动机，必须跟执法部门合作。
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如今依赖日益先进的加密软件，来让执法部门更难追踪他们。来自纽约的联邦参议员舒默说，这个问题不能通过诉讼个案解决。
我们需要一种解决办法，既可以保护隐私权，同时又能够让执法部门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工具。
法院星期二发布命令，要求苹果公司提供一种方法，可以让调查人员绕过苹果手机的自动消除内存信息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让手机在有人连续十次输入错误密码时自动抹掉其内存信息。一些技术专家表示，黑客可以很快掌握这种绕过手机安全设置的方法，并利用它来窃取手机内的加密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经合组织说，移民危机以及外部安全威胁等不确定性影响未来的经济前景。经合组织呼吁富裕国家放松他们的紧缩银根措施，同意为有助于经济复苏的基础设施项目增加开支。经合组织星期四发表的预测报告说，欧元区2016年的增长率预计为 1.4%， 明年为 1.7%， 并说全球经济衰退复苏迟缓以及经济改革缓慢阻碍了发展进程。这份报告还说，欧元区改革在创造更多有利于欧洲融入单一市场的条件方面太过迟缓。这份报告对欧洲最强经济体德国以及美国的增长预期都下调了半个百分点，分别为 1.3% 和 1.7%。 经合组织还降低了2016年全球增长预期，从先前公布的 3.3% 减少到 3%。 经合组织说，全球经济表现低于长期平均值，同时低于经济复苏期的预期值。经合组织还降低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3.3%。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周三表示，中国没有资本外逃的现象和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汇储备减少以及资本外逃的担忧给人民币造成了压力，但中国商务部试图消除这一担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说，
外汇局的数据也显示，目前我国国际收支仍然稳健，中国经济和国内市场基本面良好，不存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资金加剧大量的外逃的这种现象。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周六表示，在外汇储备方面，中国不允许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贬值威胁全球市场稳定。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表示，部署萨德系统是针对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几乎不会造成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表示，正如朴槿惠总统多次重申的，面对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部署萨德系统是确保韩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摧毁攻击韩国的朝鲜导弹，对中国几乎不会造成影响。
讨论部署萨德系统是作为一种应对朝鲜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防御措施。我们在继续说服中国，部署萨德系统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几乎不会造成影响。
不过中国担心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将让美国雷达能发现其境内的导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日前在韩国明确表示，中国反对在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系统。韩联社说，五角大楼发言人乌尔班17日表示，萨德系统部署事宜的联合工作组韩美双方尚未会面。报道说，此评论推翻了韩美正式启动萨德部署议程的立场，目前尚无美韩为此磋商制定的时间表。另一方面，韩联社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下令要集中力量准备对韩国进行恐怖袭击。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执政党干事新世界党议员李哲宇在听取了情报部的汇报后对媒体表示，朝鲜可能针对反朝活动家、韩国政府官员等进行恐怖袭击，韩国的电力、交通等国家枢纽设施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球18号表示，韩美将从3月7号到4月30号举行前所未有的关键决断联合军演，威慑朝鲜的核企图。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次韩美联合军演都是前所未有的，参演人数比去年多1倍，达到15000美军。美军出动的部队和装备包括装甲旅、战斗航空旅、海军作战旅作战分队、航母战斗群、核潜艇、空中加油机等。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我们的军队拥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反应能力，能在韩美防御系统下实施制定的核威慑战略。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钧星期四就中国要求韩美两国放弃部署萨德系统作出回应，称韩国将从维护自主权的立场看待并决定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反对将中国驻美大使馆所在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的参议院议案。国务院还暗示奥巴马总统将会对这一议案行使否决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继续向中国传达尊重人权和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认为克鲁兹参议员试图给华盛顿这条街道改名的策略对这两个目标来说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我们认为这种立法行为只会把我们的努力复杂化，所以我们反对这种做法。在处理改善中国人权这一共同目标的方式上，我们希望与国会更为有效、更为合作的共识。美国参议院上个星期五通过了由目前竞选总统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的法案。这一法案建议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所在地改名为刘晓波广场。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2009年因为起草倡导民主改革的08宪章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的监禁。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给了刘晓波，但是他至今仍在中国的监狱服刑。法案的发起人克鲁兹是正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这项法案还需要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表示，白宫方面已经表明奥巴马总统将会对参议院的这一法案行使否决权。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驻美大使馆前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要求美国国会停止审议有关议案，并希望美国行政当局制止这场政治闹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新闻。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时将提出人权问题，并与寻求支持基本普世价值的持不同政见者见面。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奥巴马为期两天的古巴行程将于3月21日开始，此行标志着美国对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岛国政策变化的最新发展。罗兹说，奥巴马将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讨论广泛的问题，但没有计划会见他的兄弟菲德尔·卡斯特罗，后者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取得古巴政权的革命领袖，但因健康原因已经退休。奥巴马星期四表示，他此行将寻求推动美古双边关系和能够改善古巴人民生活的努力。古巴官员对即将进行的访问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讨论任何问题。这次古巴之行显示出奥巴马仍然决心在离任前的11个月推动他作为个人遗产的成就。土耳其指责安卡拉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是一名与库尔德民兵组织有关联的叙利亚男子制造的。那次袭击造成28人丧生，但美国星期四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是谁发动了攻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发生的袭击是由库尔德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一名从叙利亚潜入土耳其的人一起进行的。他说，这名叙利亚男子是叙利亚库尔德反叛组织的一个武装分支人民保护联盟的成员。安卡拉将人民保护联盟和库尔德工人党一同视为恐怖组织。在华盛顿，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谴责了这次在安卡拉市中心发生的爆炸袭击。爆炸破坏或摧毁了5辆运载军事人员的公交车，但罗兹表示，美国还没有确定谁应对此负责。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通了电话，表达了华盛顿对北约盟国土耳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坚定承诺。中国要在帕拉塞尔群岛，即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部署俄罗斯制造的地对空导弹的决定，增加了区域间在南中国海的紧张气氛。据悉，那里可能有石油和天然气储藏。这一次的关注焦点是西沙群岛当中最大的永兴岛，那里自1956年以来一直在北京的控制之下，岛上还有一个可以停靠5000吨吨位船舶的码头。永兴岛上的导弹部署还在争论之际，中国本周似乎确认了岛上防御武器的存在。环球时报引述国防部的话说，这是中国合法的在其境内部署防御设施，这些设施已存在多年。继台湾和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确认永兴岛上有中国的 HQ-9 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国星期三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中国声称拥有作为重要国际航道的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主权，并建造人工岛礁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上的飞机跑道，这给在那里有主权要求的东南亚国家和华盛顿敲响警钟。乌干达警方短暂拘捕总统候选人贝希杰，之前他试图进入一个他所说的正被用于操纵全国选举的房屋。美国之音的斯瓦西里语组报道说，贝希杰星期四晚些时候被释放，并被带到他在首都坎帕拉以北的家中，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被软禁。欧洲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英国的欧盟成员资格以及移民危机。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四抵达会谈地点时警告说，他不会接受不能满足英国需要的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峰会前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晤后表示，德国准备好一切条件让英国继续留在欧盟。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